Say I care, say I can, and I will change. Yo, I see 这奇迹会出现。
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听《昆虫记》第十一集的故事，今天的主角是红蚂蚁。蚂蚁力气很大，可以扛起比自己重好几倍的东西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红蚂蚁还有个本领哦，他们会认路。那他们认路是用眼睛看吗？还是用耳朵听的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《昆虫记》第十一集，红蚂蚁会认路。
你们好，我是法布尔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红蚂蚁。有一种红蚂蚁啊，经常抢劫其他蚂蚁族群的蛹哦，把他们的蛹呢运到自己的窝，不久以后呢，小生命从蛹里出来，这些新生的蚂蚁就变成了红蚂蚁家中忠实的佣人。夏天的一天下午，一对红蚂蚁从他们的巢中走了出来，开始要远征了。这些强盗在盲目地寻找着，一会儿穿过花园中的小路，一会儿消失在草丛中，等一会儿又钻进枯叶堆里，最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。他们呢，终于找到了一个黑蚂蚁的窝。红蚂蚁匆匆地就钻进黑蚂蚁的窝，很快地带着黑蚂蚁的蛹纷纷跑了出来。黑蚂蚁看到自己的儿女被抢了，当然是非常的生气，和红蚂蚁展开了生死搏斗。上百成千的蚂蚁围在一起，场面真是混乱啊。一个红蚂蚁咬死了黑蚂蚁，另一个黑蚂蚁又扑了上来，可是黑蚂蚁最终还是打不过红蚂蚁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红蚂蚁胜利了。他们会用嘴叼着黑蚂蚁的蛹，急急忙忙地收兵回巢。这些强盗啊，叼着黑蚂蚁的蛹往回走，他们走的仍然是原本来的时候的路线，一点差错都没有。不管原来那条路是多么的弯曲，要经过什么地方，就算是危险重重也不会改变呢。现在这群红蚂蚁要负重前进了，首先要穿过一堆厚厚的枯叶，要爬过一座摇摇晃晃的枯枝桥。这条路对他们来说简直呢是如临深渊呐，有随时失足掉落的危险。接着要越过池塘边上的一个小小缝隙，虽然这个缝隙很小，但对蚂蚁来说可是够大的，真的像是万丈深渊一样。傍晚时分，天气突然变了，狂风使劲地吹，蚂蚁队伍还没有越过这个小小的缝隙，许多红蚂蚁就被风先刮到池塘的水里边，就这么淹死了。哎，固执的红蚂蚁为什么非要走这个悬崖呢？ 他们不能走别的路吗？
不，他们不会改变的。
蚂蚁是靠什么记住来时的路呢？有人说是靠嗅觉，其实不是的。经过我的观察呢，红蚂蚁是靠视觉来识别他们的道路哦。除了视觉之外，红蚂蚁还有特殊的记忆功能，它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记忆得特别深刻，路过的一草一木在记忆里能够保留两天哦，甚至是更长的时间。夏天的天气变化得很快，刚才还是艳阳高照，晴空万里，过不多久就乌云翻滚，大雨倾盆。暴风雨过后，积水形成了一条小溪，把红蚂蚁来时的路给冲断了。当这些抢劫者归来的时候，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哎呀，找不到路了。他们互相用触角碰一碰，好像是在互相传递资讯。他们在小溪边犹豫了好长的时间，似乎要改变返回路线，但是他们并没有，而是勇敢地踏着露出水面的小石子，竟然走进了湍急的水流呢。然而没走几步，那些顽固的敢于冒险的排头兵被水流给冲走了，在水里挣扎，寻找着能够救命的东西，哪怕是一片树叶或是一根杂草。还好水流呢，不一会儿就会被一堆柴木枝草的给搁浅在那儿，所以呢，蚂蚁就得救了。他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，又一如往常苦苦寻找着来时的路。有几根麦梗横在这个水面上，红蚂蚁好像看到胜利的彼岸，摇摇晃晃地爬上去，一半靠勇敢，一半靠运气，在一片的混乱之中，终于是渡过了小溪。红蚂蚁又重新集结了，沿着固定的路线继续前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遭到刚刚的这个灭顶之灾的危险中，没有一只红蚂蚁丢掉那些战利品哦。他们为了自己和种族的生存，是宁愿牺牲也不会丢掉战利品的。这个例子呢，充分说明红蚂蚁不是靠嗅觉识别道路，因为雨水把地面冲刷得干干净净，小溪又不断有新水注入，如果说原先有气味，早就被洗刷得无影无踪。有人试图改变红蚂蚁返回的路线，他们在红蚂蚁经过的地方分几段铺上报纸，或者呢挖几条的小水流，但是这些方法都失败，他们就是不能阻止红蚂蚁沿着原路返回的行动。红蚂蚁只不过是在这些地方犹豫了一下，但是最后还是通过了这些可疑的区域，最终他们还是带着战利品回到了巢中，像英雄一样受到了欢迎呢。昆虫记的故事听到这里，小青姐姐真的觉得很感动哦。像今天的红蚂蚁，还有之前我们所介绍过的几种昆虫，这些动物们其实都为了生存下去，会发挥他们最大最大的信心跟勇气哦。所以呀，我们比他们大好几倍的人类，我们也要很勇敢地面对我们生命中的任何挑战与难关哦。昆虫记的故事，下一集我们将会听到的主角是甲虫。法布尔说呢，甲虫的看家本领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既然是装死，装死这个本领有什么用途呢？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来听昆虫记的故事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睡觉了，晚安。
奇迹。